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22号星期五，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啱啱公布嘅一份报告话，特朗普政府喺执政嘅过去三年里面，依照国家安全战略实施同中国嘅竞争，喺包括以实力促进和平嘅多个方面迈出咗坚实嘅步伐。不过，军方高级官员同埋防务专家都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嘅军事威胁并冇减弱。白宫星期三深夜发表一份报告，针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嘅挑战，以及特朗普政府点样应对北京嘅挑战，作出咗评估。2017年公布嘅国家安全战略一个核心内容就系以实力促进和平。根据呢一项战略，五角大楼又喺2018年推出咗国家国防战略，包括提升美军嘅杀伤力、强化盟友伙伴关系以及改革国防部提升效力。在描述怎样实施以实力促进和平的战略方针时，白宫的报告说，特朗普政府注重实施核力量现代化，包括发展相关核能力专门用来压制北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实施其他战略性攻击。美国政府决定退出同俄罗斯签订的开放天空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次违反条约规定。传媒援引政府资深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决定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国计划在星期五将这个决定通知俄罗斯。开放天空条约是美国前总统鲁布殊和国务卿贝克在1992年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和俄罗斯谈判并签订的，共有34个国家在条约上签署。条约允许签字国的飞机携带先进探测设备飞越另外一个国家的领空进行侦察，了解对方的军事行动，减少战争误判。传媒说，美国政府官员过去一直都在抱怨俄罗斯不允许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飞机飞越俄罗斯据港正在部署可以打到去欧洲的核武器的城市卡列宁格勒，亦都不允许美国飞机穿越俄罗斯主要军事演习空域。美国官员并指出，俄罗斯一架飞机在2017年直接飞越美国新泽西州的领空，让特朗普总统感到愤怒。特朗普政府在星期四宣布，今年较早时候同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继续取得进展，称更多的美国商品获准向中国出口。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上述声明之际，美中关系因为新冠疫情变得更为紧张。较早前，美国批评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然而，尽管双方关系紧张，北京方面仲是加快了采购美国商品的部分。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美国目前有499间牛肉企业、457间猪肉企业、470间家禽的企业和397间海鲜企业、253间乳制制品的企业和9间婴儿配方奶粉企业获准向中国出口。美国农业部表示，从蓝莓到牛油果以至大麦等农产品现在都获得批准向中国出口。莱特希泽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已经同美国合作采取措施，为美国生产商和出口商进入中国不断增长的食品和农业市场提供更大机会。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利用在非洲广泛参与的敏感基础建设项目蒐集情报，对美国在非洲的利益构成威胁。敏感基建项目是指中国在非洲帮助修建或改建政府楼宇。美国传统基金会21号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公司在过去20年当中帮助非洲国家修建或翻修至少186栋政府办公大楼。非洲大陆54个国家当中至少有40个有一栋中国公司修建的政府办公室。中国通讯公司还在非洲建设了至少14条政府内部的安全通讯网络。中国政府并向至少35个非洲国家的政府赠送了电脑。受此影响，非洲政府的办公室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进行情报蒐集的可能场所。报告援引法国世界报2018年1月份的报道说，非洲联盟的总部办公大楼是由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修建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民主派批评中国人大审议港版的中国国家安全法，认同在香港实施一国一制。我们亦会报道有关美国国会对异议当中的港版国安法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在星期五开幕，其中一项议程是审议香港版的中国国家安全法，并且纳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直接在香港实施绕过立法会的本地立法程序。香港民主派说，草案容许北京派人到香港执法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形容是一国一制。抗争者就说，现时的局势比基本法23条立法更为严峻，呼吁香港人不可以放弃抗争。民主党大约20人分批到中联办抗议，被警方票控违反了限聚令。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香港人创意无限，必然会以各种的方式抗争，不希望中国的人治法规在香港实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了应付香港去年6月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星期五即是5月22号在北京开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议程包括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港区中国国家安全法草案，并且以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颁布，直接在香港实施，绕过立法会，无需香港自行立法。相关法案针对四个范围，包括禁止分裂中国、颠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禁止外国干预和恐怖主义行为。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联同民间人权阵线、支联会等团体星期五朝头早召开联合记者会，回应港版中国国家安全法，他们高呼口号：
中共滥炒，
中共滥炒，
再无两制，
再无两制。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表示，港区中国国安法有如港版23条，他认为北京和港府没有吸取去年反修订逃犯条例风波的教训，强推港区中国国安法是将香港的一国两制放入垃圾桶，认同一国一制。陈淑庄表示，草案第四条最值得注意，当中提到北京可以根据需要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他质疑中国人员可以跨境执法，在香港执行中国大陆的法例，有关规格比澳门的基本法23条更加严厉，他认为是直接在香港执行中国法律，亦都不需要遵守基本法第22条的规定。
政府都未答我哋，究竟例如中聯辦呢啲係咪要遵守香港嘅法律？到今日都未答，而家仲可能整到個國安機構，佢係咪都唔使遵守香港嘅法律，甚至可以喺香港執行內地嘅法律呢？我哋已經唔需要一地兩檢，所謂嘅內地口岸區，而家係全香港都有機會實施中國嘅法律，而可能將你打包拎走都唔平。现在我们不是危言耸听。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国安法在中国有如以言入罪的万能 key， 他认为港版中国国安法比2003年的基本法23条草案版本更加严重，而且中共定义的国家安全没有准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认为全香港都会受到严重威胁。李卓人又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撕烂一国两制的假面具，赤裸裸话俾外界听香港是一国一制，他认为中共将自己在国际上孤立是自掘坟墓。
他整个法例的目国安法的目的，亦都是想是将所有香港所谓同外国有联系的，都是想将 釘做係喺國安法裏面釘埋你。好啦，但係呢個香港本身仲有咩國際城市啊？咁如果香港唔係再係國際城市，係中國另一個城市，我哋根本大家都知道，一當你成個一國兩制係變咗一國一制嗰時候咧，根本香港經濟價值零。
去年多次發起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的民陣召集人岑子傑表示，攬炒香港的實際上是中共，由星期四傳出中國人大將會訂立港版中國國家安全法的消息傳出之後，他形容是對香港股市的恐怖襲擊，星期五香港股市大跌超過1300點，如果相關法例立法之後，全世界都會擔心怎樣繼續在香港設立公司，對香港經濟的破壞可以說是沒得回轉頭。岑子傑表示，今年一月底香港爆發武漢肺炎疫情，為了市民健康暫緩了大型社會運動，而特首林鄭月娥三月底以防疫為名制定的限聚令成為警方打壓集會自由的工具。岑子傑又表示，暫時未能夠公布反對港區中國國家安全法的行動細節，他呼籲香港人不分政見，為了香港的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甚至只是工作機會，都應該要企出來抗爭。民主黨大約20名成員星期五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抗議中國人大制定港區中國國家安全法，他們分為幾組，每組不超過限聚令最多8人的規定，仍然被警方阻攔，對他們發出大約20張違反限聚令的告票。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限聚令已經被警方濫用打壓港人集會自由，不過他不擔心會影響到網民發起下個星期日，即是5月24日的反惡法港島區遊行。他認為香港人創意無限，必然會以各種的方式抗爭，不希望中國的人治法規在香港實施。
限聚令好，國安法好，嚟到香港，當香港人為了自己在香港社會人不能夠生活在一個言論自由、表達自由是受到保障，亦都不希望就話呢一個內地無法無天的人治法規係嚟到香港嘅話，我哋必然係會有各種不同的反抗嘅安排、反抗嘅策略同埋手法。咁所以我係對香港人非常之有信心，亦都相信大家創意無限之下，其實政府係。咁樣嘅做法，中央政府咁樣嘅做法，其實只係令到香港不能夠管治啫。
由抗爭者等各界人士組成嘅民間記者會發言人星期五表示，抗議中共喺香港越權立法，喺香港設立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嘅機構，喺警權上再擴充執法權力，係將高度自治嘅方言一手撕破。佢直言而家嘅局勢比23條立法嘅時候更為嚴峻，預料國際必會有強烈嘅反對聲音。民間記者會呼籲香港人唔可以放棄抗爭，應該遊說美國重新檢視一國一制下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同埋積極考慮取消香港關係。並且要求英國審視中英聯合聲明是不是應被破壞，和爭取確立 BNO 持有人的第二公民身份和居留權。發言人又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的人權和自由狀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星期五登场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计划在年度会议期间审议推动港版国安法议案，将外国干预、分裂国家活动和颠覆国家政权一并定为刑事犯罪。有关消息立即引起美国国会共和与民主两党的一片谴责声浪。一组跨党派的参议员就推出法案，将会对破坏香港自治的有关官员进行制裁。而同時仲有議員推出決議案，嚴厲譴責北京企圖推動有關立法措施的決定。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在傳出北京將會推動港版國安法的消息幾個小時之後，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范河倫和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陶米星期四 就是在5月21日發表書面聲明，說他們將推出法案制裁任何侵蝕香港自治的中國官員和實體。根據議員的聲明，法案將會對違反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以及基本法之中對香港的承諾和義務的有關實體和個人實施強制性的制裁。法案還將會對和上述違反基本法的實體有業務往來的銀行實施強制性的二級制裁。來自馬里蘭州的范荷倫以嚴厲的懲罰來到描述法案之中的制裁措施。他說，去年數以百萬計的香港民眾走上街頭要求民主自由。范荷倫在聲明之中說，儘管中國殘酷的鎮壓不斷企圖侵蝕香港的政治自由，這些抗爭都堅持下來了，今日中國再逼近了一步，以命令方式通過新法將政治異議列為刑事犯罪。法案的另外一位起草人賓夕法尼亞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陶米在聲明之中說，北京的共產政權一心希望的就是抹滅香港的自治和港人的權利。他說，北京和與日俱增的干預對周邊其他在中國陰影下艱難爭取自由的國家有可能起到寒蟬的效應。北京欲在香港推動國家安全法的決定被視為是迄今為止在削弱香港自治權方面的最大膽的舉措，亦都意味著具有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的香港將完全囊括於共產黨的掌控之中。根據中國官方發布人大第三次會議的議程，這項議案全名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的草案。這項決定立刻激起了美國國會兩黨強烈的反彈，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推特上面發聲譴責北京的這項決定。佩洛西的推文說，北京宣布的決定是另外一個要結束香港一國兩制框架的企圖，令人深感震驚，繞過香港立法機構的企圖顯示出對法治的徹底的蔑視。曾經在去年爆發爭取民主訴求抗議活動期間到訪香港的共和黨參議員斯科特星期四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對香港目前的形勢相當之擔憂。他說，
I'm really concerned about all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Communist China, let's remember, it's Communist China ru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nts to take their basic rights away. Rights that were granted them when it was turned over.
他說，共產中國，記住，這些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共產黨的中國，想要剝奪香港的基本權利，這些基本權利是從英國移交主權的時候給予香港的。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這樣說的。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斯科特參議員接著說，所以他非常擔心，他認為全世界的人，他們所有的人現時都必須挺身而出捍衛自由和民主，目前香港公民的基本的權利，這些是給予他們的基本權利，共產黨習總書記試圖剝奪香港公民的基本權利，這些是錯誤的。斯科特議員提到，美國現有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可以落實這項法案，回應對香港自治受到侵蝕的現實。他又說，他贊成美國重新考慮香港目前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和待遇。他說，在世界範圍內，他們必須開始對抗中國，他們會在香港那裡這樣做，然後他們會嘗試在台灣這樣做。他的意思就是，他們想主宰世界，他們想要剝奪全世界人民的基本權利。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梅亂德斯對美國之音說，北京要推動香港國安法是壓迫成性的，中共又咬了一口。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兩黨議員亦都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計劃推動有關立法的決定，甚至提出了這項決定可能導致美國重新考慮和香港的關係。美國將會堅定不移地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這些事態發展令到美國極為關注，並且可能導致美國對香港政策作出重大的重新評估。那些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李斯魯比奧參議員以及加德納參議員在聯合聲明之中這樣說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首席共和黨籍議員麥考爾亦都在聲明之中呼籲中國立即停止對香港實行國家安全法的決定。麥考爾議員在聲明之中說，中國通過的任何的法律都是進一步扼殺香港人民的自由，將會進一步侵蝕一國兩制的根基，美國絕對不能夠容忍。 美國將會同正係喺度反抗壓制、爭取自由、反抗中共暴政、爭取民主嘅香港人民企喺一齊。共和黨嘅參議員迅速推出譴責嘅決議嘅議案，亦都曾經喺去年造訪香港並且同示威者一齊走上街頭嘅共和黨嘅參議員霍利，星期四迅速推出決議案，譴責北京當局要喺香港推行國安法嘅決定。他說當全世界都專注在這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時候，北京認為這些是他們可以強行壓倒香港的機會。他在聲明之中說，他說他們說要改善香港人的民生，但實際上這些是剝奪香港人依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霍利又說他所提出的決議案譴責中國共產黨有預謀的違反這些協議，並且呼籲國際社會一起抵抗中國不斷推行的帝國主義。霍利在聲明之中說，如果北京政府繼續這樣做，這樣美國需要準備做出強有力的回應，包括重新考慮他們的貿易地位。根據多家香港的媒體報導，這次的國安法將會包括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干預勢力，同時意味著備受爭議的基本法23条之中部分內容將會繞過香港立法會的審議，將會直接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草案預計最早將會在下個星期通過，最快可以在今年8月上路。前英國殖民地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但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給予香港特殊地位，香港人享有中國大陸民眾所沒有的一些自由和權利。美國亦都給予香港特殊的地位，但是批評人士說，北京近年來不斷侵蝕香港的自治，香港自從去年6月爆發爭取民主訴求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以來，北京當局加緊了打壓。港機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接受港媒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立法並非突如其來，過去一年發生了很多挑戰國家安全的例子，可交由人大會議研究如何處置。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5月20日再次猛烈抨擊中國政府，除了矛頭直指中國之外，還用了共產中國的措辭。他說中國從1949年以來一直被殘暴的共產黨政權所統治，而美國曾經希望通過貿易和接觸改變這個政權，但是這種希望並沒有變成現實。蓬佩奧談到香港問題的時候說，他們有關是否認定香港針對中國具有高度自治的決定仍然待定，他們正是密切關注發生在那裡的事。他又說這個星期親民主的議員正是試圖制止親北京的議員的程序違反行為的時候遭受到粗暴的對待，李柱銘、黎智英等主要香港活動人士被帶上法庭，這類行動給了做出香港針對中國大陸保持住高度自治的評估增加了難度。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个礼拜开幕的中国两会将受疫情重创的中国经济发展去布局。延期举行的两会是否会设定 GDP 增长目标呢，令人感到关注的。中共领导层在增长现实之下或者会对发展目标作出较大的调整。但是外界分析对中共在会议前夕发布详细的经济结构改革计划能够在几大程度上推进实施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原定今年3月3号和5号召开的两会就是政协和人大两会因为冠状病毒疫情而推迟到5月21号和22号召开。中国政府通常在两会上面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並且經過人大審議通過，因為兩會的延期，官方尚未發布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目標。李克強總理預計將會在星期五對人大做政府工作報告，外界密切關注他會不會在這個對全年經濟發展定調的報告之中宣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目標。今年是中國政府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完成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中國建成小康社會的指標是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增加一倍。一般認為完成小康社會的翻倍指標需要在收官年實現6%左右的經濟的增速， 但已經受到了新冠病毒疫情重擊的中國經濟幾乎無望達到全年增長 6% 的目標。中國一季度經濟數據顯示，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遠超大眾之前的預測，在一季度同比收縮 6.8% 的情況之下，要達到 6% 的年增長的幅度，需要在下半年維持 10% 的季度的增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在修正之後的全球展望報告之中預測，中國經濟在2020年將有 1.2% 的增幅。中國通常由總理在人大會議上面發表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宣布當年的經濟增長的目標，今年在兩會因為疫情延後兩個月，在接近年中的時候官方尚未對增長目標有所表述，但是很多觀察人士認為中國今年或者不會以傳統的方式發布2020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認為，中國領導層應該意識到沒辦法在今年之內達成這樣的目標，他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多年前設定的目標，他們可能需要再有6個月才能夠達到那個目標。但是亦有消息說政府仍然可能提出今年具體的國內生產總值目標。路透社一篇報導援引不願意具名的前中國政府官員的話說，今年亦有可能會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定是 5%。 他說提出增長目標的好處是堅定信心，指明政策的方向，有利於市場預期的管理，但 5% 的全年增長目標仍然是不切實際的。拉迪說全年增長 5% 到 6% 是不可能的，他又說這些就要去到人大會議才會有答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在不同階段亦都有不同的標準。當前所說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在中共十八大上面提出的發展的目標，具體到數字上面就是中國經濟2020年在2010年基礎上面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相翻倍。今年是這個目標的收官之年，同時也是十三五的最後一年，這些目標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一百年和中國夢的關聯。官方對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表述一直並沒有改變，但是在第一季度增長的數據發布之後，官方語氣有些鬆動，這些或者是官方將建成小康社會和增速目標脫鈎的一個嘗試。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據報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面說過，只要今年就業穩住了，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都沒什麼大不了的。穩就業和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被稱作是六穩，是在2018年7月30日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的。今年4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六保，指的就是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保基層運轉。中國總理李克強表示，在當前的形勢之下做到六保是底線，而實現六穩是目標。今年在特殊時期召開的兩會將會突出中國在抗疫方面取得的成就。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問題專家金思德在一個視頻之中對中國兩會作出了預期的分析。他認為中國政府希望藉這個年度政治聚會傳達的訊息，就是受疫情的影響，中國經濟遭受重大的挫折，但是正是走上復甦之路，並且已領先世界各國的步伐前進。金思德又說，雖然中國採取了廣泛的經濟措施應對疫情，但是不可能好像一些預測所說的這樣實現 V 型的反彈。他說中國領導層顯然仍然將疫情防控視之為首要的任務，而經濟復甦之路亦都面臨多重的障礙。他又說疫情重擊中國的私營的企業，導致千萬人失業，消費亦都一蹶不振，加之外部市場需求亦都因為疫情全球蔓延驟降。考慮到這些因素，他認為中國經濟將會穩步復甦，而不會是他們想要描繪出來的樣子。今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金斯德說雖然第十四個五年計劃要到十月才會宣布，但在這次兩會期間會試探性地透露十四五的內容， 他说你甚至可以看到有更多关于中国有必要快速进入你所能够想象到的所有技术领域的谈论。临近两会，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个题为关于新时代加快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改革的计划。一些分析认为这些意味着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深化将会是今年两会的一个主题。路透社一篇报道列举了三方面的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以及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等。在四月政治局的经济会议官方报道之中已经提到要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务院最近发布的改革意见涵盖的范围广大，但是分析观察人士对这个改革方案的反应比较谨慎，过往经验显示政府在改革方面行动和方案差距过大。观察人士指出，类似的改革承诺早在六年半之前已经听过，但是未见实施，甚至有倒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拉迪说，这份改革计划非常全面，其中有很多内容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之中的内容相同。他一方面将最近发布的方案视之为积极的信号，另外一方面就持住观望的态度。拉迪说，自从2013年11月的文件以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名义出台之后，他当时的想法是他会得以实现，但是并不是很成功。拉迪曾经著书批评中国在习近平时代又现国进民退，对于最新的改革意见之中有关国企改革的内容，拉迪指出其中有些做法至今未见有效，但是就再度提出了。提及方案之中颇受关注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拉迪说他们其实在1995年通过新的公司法的时候就在这里寻求混合所有制，而且混合所有制在国有企业之内亦都相当的广泛，但是国有企业业绩基本上是走了十年前的下坡路，或者他们这次会以不同的方式实施。这是一个他对某件事没什么好印象的例子，他认为他们在混合所有制上面变本加厉，他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会带来变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春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挺台声浪不断，继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领袖今个月初呼吁各国元首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之后，多名国会众议院内的共和党议员进一步采取行动为台湾发声，同时多名两党议员承诺将会持续深化美台关系以及推动台湾国际参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包括联邦众议员夏伯特、约霍、雷辛塔纳以及是巴特拉等四位共和党人联名在5月19号星期二联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将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参与议题纳入美国改革世卫组织的计划当中。议员在信函一开头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日前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内容，批评中国共产党在世卫组织内部施加了不适当的影响。议员联名信仲敦促特朗普总统强调世卫组织未有邀请台湾参与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议员说，台湾无法参与刚刚在星期二落幕的世卫大会正是中国共产党不当施压世卫组织的最新例证。特朗普总统曾经在这个月的18号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他在30日内承诺彻底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否则将会永久停止资助该个组织，同时不排除退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透过推特公布了给予谭德赛的这封信函，依照时间的详细列出了世卫组织在防疫上的缺失，包括无视台湾提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警告，还批评该个组织不愿意向世界分享譬如是重大的信息，可能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议员在联名信最后向特朗普提出呼吁将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议题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计划当中。议员在信里面说，他们诚挚地希望总统能够考虑将台湾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议题列为是决定世界卫生组织是否成功进行适当改革的标准之一。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以來，台灣的國際參與以及是空間不斷受到北京的孤立和壓縮。2009年至2016年，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衛大會，這項的連續的紀錄一直到蔡英文上任之後被打斷。2017年之後，台灣未有收到來自世衛組織的所發出的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衛大會的邀請函。正當全球籠罩，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威脅之下，台灣的防疫成效廣受各界的肯定。多位的兩黨國會議員在台灣總統蔡英文第二個任期宣誓就職之後，除了紛紛透過社交媒體以及是錄製的視頻，等各方面向蔡英文祝賀，仲讚揚台灣的防疫工作有成。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參議員李斯在祝賀的視頻當中強調了未來將會持深化美台關係。李斯說，蔡英文總統在控制台灣新冠疫情的幫助國際社會抗擊病毒方面作出了相當傑出。李斯參議員繼續表示，美國承諾將確保台灣能夠參與國際社會來應對這個全球挑戰，他們是亦都承諾將深化與台灣的關係。來自愛達荷州的李斯參議員還強調，在當前這種充滿最不確定、史無前例的時候，有一件事是堅決不變的，這個就是長久友好的美台關係。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眾議員恩格爾亦都在祝賀蔡英文就職的視頻當中表示，他一直以來都是美台夥伴關係的忠實支持者。恩格爾眾議員說，雖然北京一直試圖孤立台灣，但是台灣一直以來展示出是國際社會當中一個負責任以及良善的成員，台灣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最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台灣向世界有需要的地方伸出援手。因應新冠疫情的關係，蔡英文在5月20日舉行的第二屆的任期就職儀式未有舉行盛大的慶典，亦都是沒有邀請國際的外賓參加，不過儀式上播放了各國政要預錄的祝賀視頻，其中包括14位的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兩黨議員。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加納參議員雖然是未有在錄製視頻的議員名單當中，不過他一直以來是國會中力挺台灣的成員，亦都推動了多項支持台灣的有關法案。加德納參議員在蔡英文宣誓之後第一時間在推特上面發文表示祝賀，他在推特上面說，蔡英文總統宣誓就職，全世界都在注視著台灣一個的民主時刻，他是希望有朝一日北京能够好像台北学习尊重人权以及是基本自由，并且真正关心全世界。加德勒还表示，在抗击新冠疫情当中，台湾扮演着一个宝贵的角色，并且向全世界证明台湾的领导力以及是决心。中国外交部、国台办以及是国防部真是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宣誓这一日罕见地同日表态，纷纷谴责美国官员对蔡英文祝贺，并且表示美方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星期三宣誓就任，展开民进党政府的第二个四年任期。虽然蔡英文的就职收到来自全世界很多国家政要的致贺，不过最令人意外的是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多名高官前所未有地发表公开祝贺。这个祝贺引起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但是观察人士认为华盛顿是要借此对北京表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不受中国支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已经预先发表声明表示祝贺。声明说，蔡英文以巨大差距赢得到连任，显示出他赢得台湾人民的尊敬、钦佩和信任。他带领台湾蓬勃民主的勇气和视野是对地区和世界的启发。蓬佩奥同一日亦都喺佢嘅推特账号上发出推文祝贺蔡英文，恭喜蔡博士展开你作为台湾总统嘅第二个任期。台湾活跃嘅民主系对地区同全世界嘅启发。喺蔡英文总统嘅领导之下，美国同台湾嘅伙伴关系将会持续兴盛。星期三庆祝蔡英文赖清德就职仪式播放咗嚟自各方嘅祝贺录影片段。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 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亦都喺预定录制嘅录影片段中向蔡英文同埋台湾人民表示祝贺。斯达伟话：台湾嘅民主已经证明系印太地区同世界嘅模范。台湾喺新冠疫情中提出嘅早期预警，已经令到世界欠台湾一份情。美国会持续提议俾台湾嘅声音能够喺国际组织中被听见。博明则系全程以中文发表咗将近三分钟嘅贺词，除咗对蔡英文表达祝贺，佢亦都表示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合作嚟到体现双方嘅共同利益同埋价值观。特朗普政府三位高官对蔡英文嘅高调祝贺，引嚟中国政府强烈谴责。北京当局称台湾系佢嘅一部分，美国嘅做法系喺度干涉紧中国内政，中国将对美国采取必要嘅应对措施。不过分析人士话，喺中国对台湾不停止嘅施压之下，美国必须让佢对台湾嘅支持更显而易见，同时亦都借此话俾北京听，华盛顿同台湾嘅关系系唔受到北京控制噶。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的强烈反应原来就在预计当中了，但是尽管是这样，美国依然发出支持台湾的强烈政治信号，这个很可能是给北京听，亦都是给台北的信号。对前者来说，虽然美国仍然遵守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但华盛顿是不会允许北京支配他怎样同一个民主盟友，亦是美国的重要安全伙伴往来的。前美国副总统撤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亦都在以中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三位高官的祝贺，我觉得主要是恭喜台湾的选民，但是第二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中国所有的公民能够看到美国对民主的尊重。对于北京指责美国干涉内政，未有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叶望辉说他很遗憾，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不懂得看这些公报，这些公报签署的时候台湾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些公报未有讲到美国官员不能够对台湾的政治官员表示恭喜。他说近几年中国和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关系都在退步，原因不是其他国家有改变，而是北京在改变。对于蔡英文第二个任期开始，两岸之间的关系能否对话，叶望辉认为这个并非蔡英文可以决定的，而是北京要怎样选择。他说从北京的反应来看，他们好像未有准备好要同自由民主的社会和平共处。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萧良奇说，尽管蔡英文持续提到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但北京对他的橄榄枝冷漠以待，不单指称他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的相关讲法是未完成的答卷，还以一系列的施压作为在国际上孤立台湾，并且试图在内部制造分化。虽然蔡英文在这次演说中在关于台海两岸的部分未有令人意外的表述，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亦都没有再提到任何涉及1992年两岸会谈的讲法。萧良奇认为蔡英文不提九二会谈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2019年年初习近平发表对台湾的强硬讲话之后，北京基本上已经以一中原则及一国两制来到定义原来双方所谓的共识，因此那些九二年的会谈亦都已经失去了意义。虽然未来四年台海两岸关系很难持续恶化，不过萧良奇说美台关系非常可能持续强化，在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增强，北京加大对台北施压行动来到孤立蔡英文政府的情况之下，美国对台湾可见与日俱增的支持将会更为明显。这亦都反映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及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对蔡英文就职发出的贺词，这些全部都是有美台关系的第一次。至于美台关系的逐渐增强，萧良奇认为这个是由于华盛顿同台北日渐增加信任，这种根本利益与价值的结盟越来越反映在两个政府之间对于不单止是双边，而且还是地区和多边议题的政策上。在新冠疫情之下，台湾政府未有邀请外国嘉宾参加这一次就职仪式，很多国际政要都以 预制的录像片段来到表达祝贺，包括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亦都通过视频或社交媒体向蔡英文致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慈父总统拜登亦都发推文祝贺蔡英文。拜登话：恭喜蔡英文博士展开佢第二个任期，台湾繁盛嘅民主同对新冠肺炎嘅反应系全世界嘅模范。美国对台湾嘅支持必须维持强劲、有原则同埋不分党派。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重申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原则来对待中国的立场，并强调台湾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来矮化台湾和破坏台海现状。他说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转捩点，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扩大。中国政府未有就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做出回应，但是对特朗普政府祝贺蔡英文的做法发出强烈的谴责，认为蓬佩奥的祝贺声明以总统称呼蔡英文以及其他官员和议员的祝贺等等做法都是在这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警告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美国纵容和支持台独注定要失败，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都会遭到中方有力回击，中方将会对美方的错误行径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由此产生的后果要由美国去承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世界卫生大会落幕，国际焦点现在转向于美中关系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星期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词中表示，愿意在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接受由世卫领导的全球疫情评估，同时承诺未来两年内拨款20亿美元用于援助国际抗疫工作。同日，不满世卫表现而拒绝与会的特朗普总统批评世卫成中国傀儡，并在推特上公开致函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敦促世卫限时整改，否则美国将永久断供，甚至另起炉灶。世卫开大会，美中各下棋，双方棋法棋风不同，观棋者亦各有观察。华盛顿邮报记者艾米丽·卢哈拉星期一在推特上说，美国威胁断供世卫，特朗普缺席世卫大会，而习近平开幕致辞，世界舞台上没有人去挑战他所谓的中国疫情公开透明和尊重真相的讲法。美国这一次送了习近平一次外宣上的胜利。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究员何瑞恩同日亦发推表达类似的看法，看到中国接受并支持对新冠疫情基于科学的国际调查令人高兴，但再次目睹中国趁美国抽身之机填补国际领导地位又令人没法高兴。面对这一类的批评，一位白宫官员在回应新闻网站的时候表示，如果世卫做好了他的本职工作，不放任中国的疫情不透明，世界就不会是现在这一副的样子。目前最需要的是落实疫情真相和做事透明，而非一次媒体拍照机会，大家为莫须有的大团结做做样。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则表示，中国亏欠世界的是一个解释，解释他那一些导致疫情蔓延全球的谎言和过失，而不是呼吁多边合作的虚假姿态和着住援助外衣的经济殖民。 CNN 国际新闻部高级制片人詹姆斯·格里菲斯星期一撰文表示，将疫情相关调查延至疫情得控之后，会使中国有机会塑造出对北京有利的调查结果。他分析说，中国国际影响力正处于非常脆弱的时刻，一方面应对疫情不力导致蔓延全球招来四面八方的批评声音，另一方面疫情影响下中国经济深陷泥沼，导致中国大市场这一张牌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好用了。考虑到中东呼吸综合症和伊波拉这一类疾病至今仍未得到真正控制，且早有专家警告新冠病毒或将长期存在，至今亦都未有有效的疫苗面世，所以习近平讲的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恐怕就是很久之后，从而 中国俾自己赢足时间，趁自己已经重启经济加快发展，使全球贸易伙伴越加依赖中国经济复苏，同时亦都正好捉住美国正在被疫情拖后腿嘅时机。如此一嚟，等调查开启之时，中国或者已经翻身，再次手握一沓可施加国际影响嘅牌。格里菲斯同时指出，北京亦都好可能喺调查组成员嘅挑选上施加影响，比如挑选一啲亲中派，或者直接向盟友施压。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嘅创办人杨建利喺接受时事大家谈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呢一次对所谓疫情全球评估嘅表态绝非让步，而系继续耍赖。佢强调，病毒源头呢一件事原本就系好清楚噶，大家冇乜嘢疑问。但系三月之后，中国大外宣搞混水策略，以及战狼外交开始发力，使到呢一个原本唔系问题嘅问题成咗问题。杨建利点出中共喺应对病毒源头上调查嘅思路：第一，你要调查我唔俾；第二，你调查我，咁我亦都要调查你。佢知道最终冇办法回避源头调查，所以就要求所有被佢怀疑过嘅国家都受调查。而再考虑到这个无非是多花啲时间，最后科学总会俾出答案。于是再加条件，调查可以，但是由世卫主导。由此杨建利认为，中国政府同谭德赛之间到底搞乜嘢名堂，亦都值得调查追究。对于推特上对习近平开幕词嘅众多赞扬，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坦维马丹提醒话，佢睇到喺推特上好多人开始表扬中国咁负责任同慷慨，大家唔好忘记，啱啱就系呼吁开启独立调查，澳大利亚至今仍受中国霸凌。对于台湾喺世卫大会前后一刻决定将与会问题推至今年较晚时候嘅实体会议上讨论，香港大学学院学者陈玉杰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华盛顿为台湾赢得更多国际支持做了很多努力，台北这个决定避免了最后只会被华盛顿尴尬的投票结果，同时亦都消减世卫大会上美中正面冲突的可能。他同时指出，这件事亦都是美国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渐弱的征兆之一。他说，相比之下，中国由于能够调动一大批与其经济联系的威权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的国际影响力得以上升，在票数数的问题上现在显然是中国占上风。他总结说，华盛顿必须重新深入各国际组织，寻求建立跨区域泛领域的合作同盟，否则就将身陷少数群体。各种国际政策包括对华、对台政策，想推都推不到。而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权则有更显乐观的视觉。他在接受焦点对话采访时表示，一战二战催生联合国机制，而这一次新冠疫情对世界的震撼几乎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指出，或者新冠疫情亦都会催生国际新常态，使国际社会有机会为台湾寻求诸如双重承认之类的新方案，既承认中国对中国境内的卫生管辖权，亦都承认台湾在台澎金马的卫生管辖权，使台湾2000多万人的健康亦都能够融入国际组织。世卫大会星期二5月19号达成一致，同意对世卫组织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进行独立调查。对此，詹长权认为，这个举动致射一个世界共识，就是世卫组织的现有机制难以因应新型传染病，必须有新方法。詹长权说，新方法有意一是强化世卫功能，提升其效率，但是如果世卫体系难以改变，这样世界就需要有另一个机制来为世界的卫生与安全做一些新的想象，而台湾或者能够在新想象中找到新空间。对于新想象和新空间，外交政策杂志星期一刊文论述了疫情催化下中美之间竞争越加激烈的五大领域。文章写道，重大事件引发的国际冲击可以打破引致事发的那一些趋势，改变进程，但亦都可以强化事发前业已启动的潮流。需做新想象、思考新空间的恐怕不只是台湾。 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最新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通过司法外交途径要求土耳其政府引渡流亡当地的新疆维吾尔族裔人士，并且要求土耳其方面保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被要求引渡的是2014年到土耳其避难的新疆维吾尔人图尔迪。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0号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国司法部司法协助与外事司在16年5月27号写信给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土耳其执行1995年生效的中土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议，就新疆公安机构侦办的图尔迪涉嫌参加恐怖组织案，要求土耳其找图尔迪的下落，将他逮捕并引渡回去中国。信中并要求土耳其方面为此保密，理由是案件内容未有公开。文件显示，土耳其政府2017年对此作出回应，表示土耳其司法部受理这件案件已经开启了法庭审理程序。文章指出，图尔迪2012年到2013年期间向境外传媒透露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侵权行为，2014年持旅游签证前往土耳其避难，获得临时居留许可。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2015年拒绝向图尔迪发放新的护照，让图尔迪没办法申请临时居留许可的延期。由于缺乏合法居留文件，土耳其政府2017年将图尔迪带入去拘离中心关押12个月。在这段期间，土耳其安全人员对图尔迪进行审讯，声称他在度管理一个亲伊斯兰国的网站，并出示了一张图尔迪2004年的毕业照。图尔迪否认土耳其方面的指控，并称那张毕业照片只是能够来自中国。此后，图尔迪的案件被移交给土耳其的刑事法庭，不是移民法庭，目前正等待审理。文章说，图尔迪的律师2020年初拿到上述文件，律师表示这个是他首次确信中国政府是图尔迪案件的幕后推手。土耳其和中国并且在2017年签署了引渡条约草案，但土耳其议会还未有批准。如果批准的话，土耳其可能会满足到中国提出的大部分引渡要求。 Axios 新闻网站的文章指出，土耳其政府2017年前公开欢迎新疆的维吾尔人到土耳其避难。随着中国和土耳其关系的改善，土耳其政府部分减少了对维吾尔难民的支持。流亡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现在表示，土耳其政府指控他们犯有恐怖主义罪行，并对他们进行审讯。文章因此认为，这样显示出北京方面正在利用自己日益提升的外交影响力，向外国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对旅居海外的维吾尔人进行监视并加以驱离。埃及和泰国等一些国家已经将几十名维吾尔人送回去中国，这些人回国之后经常失踪，有些人据报已经死亡。图尔迪本人亦都在恐惧中生活着。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